以红色赌盘一书揭露中共高层腐败和金权交易内幕的前北京市委政协委员沈栋，日前在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作证，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经商的风险提出警告。沈栋称中国没有法治，在中国做生意就像赌博，但这游戏规则是由中共说了算。他并指习近平是凌驾党国之上的皇帝，将美国在华企业当作是人质，利用中纪委打贪翻腐也只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沈栋还说，中共通过一场美国没有预见的隐形战已经赢得了上一个阶段的胜利，那么美国现在必须谨慎地应对美中下一个阶段的战斗，因为习近平已经为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了准备。那么究竟沈栋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中还披露哪些惊人的内幕？美国又要如何吸取教训，应对下一个阶段的美中博弈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李绍明教授。李教授，再次欢迎您。
哎，吴宁，你好，大家好。
以及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总编，再次欢迎二位。
对，主持人好，李教授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很快的请大家来听一听这个沈栋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的证词，来听沈栋的说法。
My father told me with resignation that whenever US-China relations have a tough patch, American chicken would not be good chickenCCP sees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as hostage to be used for its own purpose. That was my first lesson of China business. Rule of the game are whatever the party says, what they are at that moment.
好的，听完了沈栋在国会上的说法呢，请教李绍明教授，您怎么看他在听证会上所说的中共现在是将美国的在中国的企业当作是人质这样的比喻啊？那么沈栋当然他也在这个听证会上分享他自身的一个他形容是悲惨的经历哦，借此警告在中国经商其实就像在赌博，而这游戏规则就是中共说了算，您的看法？
我想游戏规则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就因为这个研讨会呢，这个听证会呢是关于这个经商环境。经商环境说白了就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谁定？当然了，是国家定。那么国家定，你或者是依靠法律定，这叫法治。另外你就不用法律定，用谁有权谁来定。那么通常叫人治。那么在中国呢，实际上党治，党说了算，党用法律来达到他任何可达到的目的，这就是中国哈。那么这个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刚才沈栋讲的，你在中国党让你好就好，党让你坏就坏，这个中美关系不好，连鸡肉美国鸡肉也都变味儿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不是法治，是党治。那么我其实现在看呢，他这个党治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这是什么地步？就是中共的这个党治其实这么多年没有变。没有变呢，以前美商都怀念，哎呀，以前的经商环境很好，我可以赚钱，现在不了，好像变了。它不是党变了啊，而是党的目标变了。从这个毛死后一直到习近平之前这么几十年，中国的第一目就是最重要的目标是发展经济，因为中国穷嘛，被毛折腾的太穷了。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已经很富有，就是说这个财富非常大了，就都在党的手里了，因为党控制的50%以上中国的这个总产值。这时候党的目标啊，就是也就是说他的前提，他的那个优先变了，他优先从原来搞经济现在变成我现在呢要用这个经济，第一国内要牢牢的统治，把党的这个地位更加提高，第二在国际上我要把我的这个推出去，做成全世界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这个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这个变成他的新的目标了。这个在这个目标下，当然了经济就靠后了，而且他在经济怎么控制经济，他有时候出手重，有时候出手轻，在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私企就吓坏了，美国企业吓坏。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讨论这场听证会究竟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吧？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目的下，在而且中美呢，在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美国是天上地下黑天白夜，没有什么可这妥协的。中共对这非常明白， 他把美国从来都认为头号敌人，但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公众还没太那么明白，在开始慢慢明白过来，他还有很多比较美好的幻想，所以这个听证会真是非常。
的确是，这个沈栋除了在国会听证会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在中国经商的这个风险之外呢，还其实透露了很多中共的本质和谈到这个习近平的执政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沈栋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来听沈栋的说法。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CP state has never even acknowledged that it has taken her. I assume that her disappearance was because of the shifting landscape with the rise of Xi Jinping.She only reappeared on the eve of publication of my memoir, Red Roulette. She called me from the same phone number that had been deactivated for 4 years to ask me to cancel the book release. Moral of the story. Political power trumps everything else in China.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Instead, China is ruled by law. CCP is above the law in China.And Xi Jinping is modern day emperor on top of the CCP and the state.
好的，继续请教李少明教授怎么看这个沈栋在国会作证的时候的另一段说法，除了经商的风险之外，也谈到习近平现在是凌驾党国之上的皇帝啊。
这个他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习近平现在确实是大权独揽，但是呢，我们还不要忘记了哈，习近平的权力全部来自于。真正的是宪法和党章，他其实并没有去违宪或者违反党章的哈。那么这个中共这个制度最麻烦的是什么？就习近平的上台是需要所有的其他有政治权力的人的支持的，比如说常委也好，前总书记也好，需要这些人支持。但是习近平这个十年来已经告诉大家了，你支持我一旦上位以后。我可以把你们谁都放在监狱里，所以这个信息非常强烈，就是你这个是中共的这种运作的一个大的死结，就是你怎么来限制第一把手，他需要底下这些几十个人或者甚至几百个中央委员小圈子的支持，但他一旦上位以后，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哈。那么我们还不要忘记了，实际上习近平是代表中共在执行这些。他做的事情，因为中共现在实力大了嘛，他要亮剑了嘛，而不是说习近平加持了中共在实现他的个人意志，我不这么看，我看是中共现在到了这个一个关节点，就这十来年到了一个关节点，他要亮剑了，那习近平恰恰是他们一个亮剑的最佳人选。
除了这个习近平亮剑之外呢，当然美国国会议员也很关注现在所谓的这个习版的反间谍法可能对美国跟外商在中国经营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继续我也想请教魏碧洲总编，你怎么看这一场沈栋在美国国会山上的听证呢？谈到说这个除了这个经商的风险之外，也谈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本质，还有习近平的执政，他甚至提到说习近平的打贪反腐其实只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现在外商在中国是风险越来越大了，您的看法？
是，我想那个沈栋基本上所说的事情，对于了解中共的过程做法，大概上都不是意外。所以这个今天他主要是讲给这个美国人听的，特别讲给国会的人听的，特别是现在共和党掌控的这个国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我们现在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像沈栋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背景、这样子的特质，跟他所经过的事情，主动出来讲话的。因为他是从体制出来的，虽然他不是真正的党员，他做过北京市的这个政协委员，他基本上在可以说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人。我们今天在海外所看到的很多人，基本很多大家能够一起进行反共事业的，基本上不是体制出来的人。意思是说，对于党的运作我们不了解。沈栋在这个听证会里头，他告诉大家说，党事实上这个党已经进驻各个企业中间，70%以上都有这个党的代表在里头。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鸡不好吃。当我们说鸡不好吃的时候，这个美国鸡就不好吃。这个我们是谁？我们其实是党，而不是政府部门。所以这个党是非常重要的。当大家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才有把这个党的观念，所有党的这个代表进到组织里头、民营企业里头。可是事实上，在中共每个政府的每个阶层，政府都有党组织代表，所以刚刚提到秦刚自己本身就是国务院的党组织成员之一，所以这里头党的这个立场跟角色是无所不在，而且最后他来决定这个鸡好吃不好吃，所以这个是不管在任何一个角度都存在的。我想今天沈栋 以他自己个身的经历啊，可能在这一点上真正会告诉这个所有的国会议员说，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党在背后进行的。所以他可以说，我想可能说是自这个许家屯以来啊，第一个真正的能够把中共现在整个政商之间，我们只讲这个角度啊，政商之间这个权力之间关系互相贪腐或作践。你比如他提到在早期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在2000几年，就是这个胡温之前啊，这个刚刚上台没有多久，那个时候前后这个美国企业到中国，特别是金融企业到中国去开发，去进行这个市场开发的时候，他提到包括这个几个国家领导人，还有跟他这个跟他太太，还有这个整个温家宝集团赚了几十亿美金呢、啊。
嗯，
几十亿美金，从香港各方面的角度来，你想这个财富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可以透过这样的体制，在刚刚开始这个整个市场要完全要开放的时候，他们能利用特殊的这个权利，能够赚到这么多钱？这里头前后的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腐败的事情。而这一次沈栋。真正能去就透过他的这个讲话，还有英文那本书啊，特别是英文版这本书，能够向全世界铺路成立这个事情，而且这是研究中共贪腐最重要的一本现身活生生的这个教科书。
嗯，的确是哦。这个李尚明教授，沈栋除了在这个到国会山庄来的作证之外，其实他之前出的这本《红色赌盘》啊，也是把他自己的经历讲出来。我们前上半场讲说秦刚消失，其实他这个书讲的就是他的前妻段伟宏，也突然消失了4年。那么他们其实曾经也是像刚才这位毕周先生讲的，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披露了很多这个中共内部高层钱权交易的内幕哦。那么沈栋在这本书还有他的访问里面也提到，他对习近平的看法。是一个心狠手辣但智慧不高的人。他说自从他上来之后，整个这个环境都变了。也想请您谈谈沈栋除了这本书还有他的国会听证，是不是让美国和外界更看清楚了中共金权交易的运作方式，还有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和思维，让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李教授。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魏总编讲的啊，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他以第一经历的这个人这个当事人向全世界呢展示一下中共的运作。那么他这个中共权贵的运作就是离不开官商勾结。那么沈栋是一个商人，那么他帮就是他的关系就是温家宝家族。那么当时这个所有的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肖建华最近现在还在监狱里，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叫做所谓白手套。所谓白手套就是指的是商人他们可以直接出面去做大的生意，在这个因为政府官员直接出面不方便嘛，所以他们需要白手套。肖建华也是这样的，据说按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是他自己也承认过，他还帮助习近平家族好像也处理过财产。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这个普遍的，也是一个非常对这个能够卷入这种高层交易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就是中共的一个运作模式。那么普遍的老百姓实际上在中共这个模式里，他们就是韭菜，他们就是这个，因为中共的优势就是低人权嘛，他们就是打工的嘛，这样一个权钱交易。所以刚才说为什么习近平这样的有权威呢？因为他可以说任何一个官员，在中共的官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贪腐和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哈，在这几十年来就是说他们的胆子大得不得了。那送礼可以送一个儿子，送一个这个到这个地步，就是他们这个收礼的绝对已经不止金钱，所以这样大的这个胆子，所以也就可以反出什么，中共对这些事情实际上只要你政治上没有问题，都是假装没看见一样的。
嗯，
所以他的对世人的教育的作用非常大。
好的，我们来练两位这个在现场给我们留言的这个网友啊。这位蓝花花他说，他上个星期在我们美国之音观看了沈栋在美国国会作证的这个全程直播，因为沈栋对中共的那一套权术太了解了。正如沈栋作证的期间呢，充分向美国投资者说明了中国的确是在将在华美国企业当成人质，并且在华的美国企业成立这个共产党的党支部，加强控制这些在 中国的美国企业。还有一位网友叫记录，他说沈栋说出来的这些话震撼了美国的国会议员，原来中共是这样的做法在对美国还有中共内部运行的方式，这是网友的看法。那我也想请教这个魏必忠先生，你怎么看如果这个沈栋的书或是他的听证会可以让外界更看清楚中共内部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情况，还有贪婪的金权交易之下，从红顶商人到外交部长都可以随意被消失，那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共究竟他自己内部面临的风险，还有他对全球和美国造成的威胁，现在究竟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和地步，国际社会要怎么样因应呢？魏必忠先生，
是这个沈栋后来有当然在的推文里头还有讲一些话，包括他在这个国会上的证词，他基本上有讲说对中共来讲竞争就是要赢啊，没有说什么和大家一起竞争好好过，他的竞争就是要赢，赢的就是要用他的制度，用他的思维来取代对方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还提到说过去就不要再谈了，就已经不要谈了，因为在过去来讲已经美国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回合，美国基本上或者是自由世界上来讲已经失败了，因为中共用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世界所不知道所没有察觉的方式，已经悄悄的已经进入来了这个美国或者是西方社会的这样子的体制里头，所以他现在要求的是大家注意第二个阶段，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新的中国基本上是什么，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上强大的中国，然后在政治手腕上而有更加还有武力上更加 aggressive 就更加具有侵略性的这个中国，所以他提醒大家要做的事情是要面临第二个中国，这个新中国这个阶段出现，第一个阶段没有输，但是基本上已经让他们占了便宜了，所以第二个回合才是真正的重要。他在里头还有一点我觉得发言刚刚主持人最早有提升过，就是说国家安全重要还是经济利益重要，他在里最后的这个提，你看如果只有最后一段的话，他有提到过说国家利益永远是高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回到了就是说整个在中国来讲这个经济利益也好政治利益也好国家利益也好，这个全部都是由党在控制的，党在控制，党的支部这个是支部书记也好或者是什么什么委员也好书记都在控制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因为中共这个党是不透明的，外界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你说所有这个全会也好开会基本上都没有能够记者没有媒体能够去报道的，只有在事后才能够知道他们去发了什么公报，北戴河会议同样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面对是一个不透明的不知道它程序运作的，在分配整个政治权力还有这个还有财政资源这方面，这个党我们完全不了解，这才是恐怖的事情。所以最后这个沈栋在这个国会作证，他当然讲一点话，他说我们不要管了，商人就是要赚钱的啊，商人就是包括最近这个辉达也好或者是这个 Intel 昨天都跑去这个白宫去跟他要求讲能够解禁啊，能够解禁一些高科技对中国的这个输入，基本上都是要赚钱的。他提醒美国的国会，只有国会议员，你们必须站在最高的考虑来考虑这个事情，从国家的安全来考虑事情，你们要采取行动来赢得下一场的战争。
好的，李尚明教授，您怎么看沈栋所提出的这个警告和提醒啊？他认为这个中共以这种外界无法了解的运作方式，已经跟美国赢了他上一阶段第一回合，他已经取得胜利。现在美国应该要看下一个回合，在这个面对新的中国，包括这个经济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包括可能对外的威胁、武力威胁出现很大的问题，怎么样取得下一个阶段的胜利，才是现在美国应该思考的。您怎么看呢，李尚明教授？
我的看法跟前面魏总编差不多，就是说中共我们对中共的认识其实远远不够，包括甚至中国问题专家我们都在内，我们都在逐渐的认识。第一，在中国没有政府，在中国只有中共，政府不过是他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已，一切都是中共说了算。那么中共说了算，他有一个很明白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第一在中国永远执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能够主导世界，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已经教导这个共产党，而且习近平还重复过，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这个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是共产党，所以他不得不这样，他觉得他必须这样做。那么好了，在这样的这个模式下，企业在中国是什么？从国企到私企到外企，他们不过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大机器里边的一个螺丝钉。所以我就把中国的整个经济呢比作一个大公司，那么国企不过是它的部门，私企就是它的一个共产党控股的合资公司，外企不过是它的加盟企业，你一言不合我就把你踢出去，你们都要为我的目标服务。 对，这个是我觉得应该美国人要恰恰非常要很这个清楚的认识到，不要以为哎呀中共压制私企了，咱们去帮助中国私企，那就完全错了。中共没有真正的私企，中国没有真正的私企，他们都要有一个为中共这个实行他们中共交给他们任务的使命。你没有这个，你不做你就完蛋。
好的，
是吧？
好的。
所以现在美国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哪怕是美国在华的企业，
嗯，
那么沈栋管的叫人质，这也是很恰当的。就算没有战争，他们必须为中共的政权辩护，他们甚至会被中共派回来说，你们到美国国会，到美国白宫，替我们来游说，他会替中共去游说去的。
嗯，感谢李尚明教授，抱歉时间关系，感谢李尚明教授还有魏碧洲先生两位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